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每周二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的来自 AHL 法律的律师 Charles 赵为您介绍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您任何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赵律师您早。
哎，您早，您早，主持人您早。
哎，您好，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我们看到在本月5号，也就是星期天晚上8点后的一名13岁的女孩，在墨尔本北部 Kerberg 骑自行车时呢，被汽车撞倒，身受重伤。那么肇事司机在当时逃逸，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之后的11月9号周四的时候呢，一名女子向警方自首。那么赵律师，我想知道一下，法律上对肇事逃逸是怎么定义的呢？
一般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公路上如果有任何事故发生的话，那么呢驾驶者其实是有义务停止并向呢与涉及到这个事故的人交换，就是说个人的细节。那么假设说，那当然之后呢，这个是他的基本的义务。那假如说他的行驶一个驾驶的时候，他因为某种行为，例如疏忽或者是超速等等，造成了一些其他的伤害的话，那么他的责任会更严重。不过基本上停车跟对方交换的这个细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义务。
那么如果是在交换细节的过程中，有人提供了假名、假地址或者假的联系方式后，这种情况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这种事情虽然不算是肇事逃逸，不过因为你如果你提供的东西这个信息是虚假的话，那么同样的也会有就是说一定的法律责任。而且澳大利亚的法律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同样发生了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来追究一个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类似于数罪并罚，是这么理解吗？
没有错。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就算是从一个交换细节的这个层面上面，他可能没有责任，但是提供假的信息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法律责任。所以如果警方真的要追究起来的话，是他们肯定是有方法跟机会来去追究你的。
如果是当事人，比方说当时发生的交通事故了，但是司机他不知道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该怎么去界定呢？
这个一般上是这样的，就而且这种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OK， 就有的时候，例如说不小心碰到一个人或者碰到一辆车，是人完全就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上的流程是这样，那就是受害者，就是说不小心被撞了那个人，可能会去向警方去报告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受害者也要必须要记得说你的车牌号是多少。一般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记得你的车牌号，那么警方就可以就你的车牌号进行调查，然后到时候警方会根据就是说受害者提供的材料跟证据来去决定是不是要追究这件事情。他们追究起来的话呢，他第一件事情会找到你，然后就让你去提供一些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你没有去提供你的一些细节等等。如果警方满意，就是说他们的证据充足的话，他们可以去就是说选择在一个法庭里来去控诉你。那控诉你了以后呢，那么你当然呢就是可以就是就这个情况来去进行辩护，例如当时你真的不知道等等等等等等。就说这个是一个一般什么程序。
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法律专家为您介绍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么赵律师，如果是肇事逃逸后，这个事件相关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或者是会受到什么样的指控呢？
虽然说这个情况可以就是一般上肇逸逃逸的话，如果我们按照最简单的来说，只是因为肇逸逃逸呢一般上是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你疏忽驾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没有去交换就是说相关的细节。 一般上这两种的话都一般上只是属于就是涉及到罚款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像这个案例中有人重伤甚至有人有生命危险呢？
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单单是疏忽驾驶再加上那个没有提供细节，而是会有疏忽驾驶而导致一个人严重就是说伤亡。那这种东西可能会达到就是说有监禁的可能性。不过一般上是说，如果是第一次发生、第一次触犯，而且情况可以就是有情可原的话，一般上找到一个比较有能力的辩护律师，都可以将这个刑事的这个责任，就是说降低到最低，这个都是可能的。
如果是
不会是说第一不会说第一次发生事，不会是在第一次发生事情就会得到最高的这个惩罚。
那如果是肇事当时逃逸了之后再向警方去自首，那么自首与不自首的区别大不大？
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刑事法律体系里面呢，只要一个人有忏悔之心，那么他们去就是说宣判惩罚的时候，他们都会重新辩论。因为就澳大利亚的刑事就是说刑事法体系呢，他比较在乎忏悔，并且就是帮助这个人来去就是说面临他自己的错误，而且让他去就是说悔改，这个是他的最主要的这个核心。
好的，
那么假如说一个人就是做了一些错事，他承认了，他去面对了，那么法官判刑的时候肯定比一个人就是说降职倔一个肯定比一个倔强的人判的会轻一点。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任何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首先是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早。
好，你们早。
您早。
主持张律师早。
久等，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前两个星期我去柬埔寨去旅游，然后我要进这个越南口岸，不过我有签证在这边，我交了130块，那么我还有机票，我还有钱，我已经退休了70多岁了，不过那个越南的口岸不给我进去，没有看我的护照，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告他们，就是原因就是这样。签证我也有。
OK， 你好。OK， 首先呢，就是说我先总结一下问题，你是说你是要进去越南的时候，越南的海关不让你进是吗？
对，没有看护照，也没有看我的文件。
OK， 明白。那么这件事情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涉及到越南的司法圈。那么呢，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因为每个国家的司法权其实不是一样的，所以至于说当时他这么做是不是有和就是说越南的法律这个东西，我们很难说。OK， 因为呢，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法律跟那边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
还有呢，我的护照他说不好，泡了水。然后我是金边这个澳大利亚的移民局，给移民局澳大利亚看，我问他我的护照可以用证明吗？他说没问题啊，照片有啊，你的签证有啊。他说这就是越南的问题啊，就是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其实说话就是说白了，我们这个东西是帮不了的，因为是越南那边海关的问题。而且那边是不受澳大利亚的法律来管辖的。
好，那么
现在我呢就要告9号台加拿大报纸，所以我叫全部很多人不要去越南，因为他太坏，因为我们有钱有机票有签证啊，你不给进去，这是你们没有问我什么问题，也不跟我讲，这是太坏。我
谢谢吴先生的电话，谢谢您。那么赵律师刚才向吴先生的这种情况，如果是他要投诉的话，在国内投诉有门吗？
他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说，他要投诉的话，最好是在向一个越南的官方来投诉。 他在澳大利亚投诉的话，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一般上我们投诉最主要的要是达到一个，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我们一个比较正面的结果。那么拿到一个正面结果，要么就是赔偿，要么就是说对某一个人进行一些纪律上的一些制裁等等。
嗯，
那么这个在什么，在他必须就是说澳大利亚有司法权的前提下，现在这种情况，因为是
没有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的人，就是说我们达不到什么正式的一个结果。
好，如果就是说对方投诉的对方不作为的话，也是只能认栽，可以这么理解吧？
没有错，因为就是说我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司法权。
好的，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0799323，130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是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您请讲。
哎，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事儿，是今年上半年我回国以前，我买了一些带回去的礼品，存在一个不退税的事儿嘛。
嗯。
等后来到我回来时候，就是，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管退税的，就说是已经把这个税啊已经退到我的所谓账户上。结果到了这个银行呢，他又说没看见进来，就这样来回的，我们跑了银行，反正跑了好多少次，他们就说一直账没进来，那边就说我们已经打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谁核实？怎么来澄清这问题呢？等于他两边推核查，我们也没有一个什么能给我们说明这个问题的地方，不一个部门能给我们好好鉴定这个问题。
嗯，那么赵律师，
明白。明白，这种事情其实也是说，我不会说是经常发生，但是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因为毕竟系统上出问题也是，就是说有情可原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呢，就是拿到，就是说退税海关那边的这个官方的一个书面上的记录，因为他退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个记录，要么是一个水单，要么就是一个收据的形式来去，就是说有一个记录的。那么我们可以拿了这个记录带到银行去，就是说这个就是海关那边的记录。OK， 为什么银行这边没有收到？一般上，银行看到了这个书面上的记录以后，他就会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嗯，
那这个水单也好，记录我们是从哪儿索取或者怎么要啊？
是向海关那边要。
嗯，
我们得人去哈。
嗯，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不过一般上就是说，因为按常规来讲，你去退税的时候，他会当场给你一个发票。
应该是的，
给了一个好像小收据似的，也是电子，就是那个打印的那种。
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银行那里，就是说这个是退款的记录。OK，那么我觉得可能是说哪个数字按错了，或者是就是说退税的卡用的有些问题等等等等等等。不过你把那个记录给了银行，银行可以从那个记录来去查。
嗯，于先生建议
还需要额外再到海关那儿去拿个什么新的，这个说他来说明这个已经退款的这个。
您就先把那个发票先拿去银行，让
就当时比如说我办理的时候还没出境的时候办理那种单据给那个谁，就
没错，
给那银行
就
行。
好，于先生您先去尝试一下。
好嘞，
好，谢谢您。
谢谢啊，
谢谢。
嗯，
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您早，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你好，我就是今年就是刚移民过来，然后暂时还没有找到专业的工作，然后就是体验了一下澳洲的这种劳动力市场，现在就觉得非常混乱，尤其是华人这边，尤其是那些华人的商店老板，然后他的那个劳动的报酬也都是违法的，就是像这种违法的一些老板啊，一些就是。
那么张先生您的问题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我们新来的这些移民就是有哪些法律常识需要了解，尤其是在劳动力方面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些老板，如果就因为他们也会雇佣律师，然后去帮他们钻一些法律的空子，然后我们有什么方法去和政府举报他们这些违法行为，然后去就是肃清就是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呢，帮助政府。
嗯
，OK，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其实说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从一个法律上的层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在事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一种选择。我们先说一下法律上的层面，首先呢就是在劳资法这个东西，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个空子是很难钻的。那么如果你想举报，你完完全全可以在任何时间向 Fair Work 去举报，这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么呢，到时候 Fair Work 他们也会去派人去查。那么像这种就是说非本地的一些店主，或者是这种生意的这些老板们，就是说不根据劳资法来去就是说提供工资，这个东西也是很其实很平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呢，被制裁的人也是每天都会有的，所以如果你想举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OK， 这个是法律上的一个层面。那么呢，我们再说到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首先呢，就是说很多人如果没法找到就是说在本地的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人要去做一个选择，他要去衡量一下，就是说要么呢就是你去你可以去不要去做一份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要去做，但是你要去承受一个可能工资比较低的这个情况等等。那到时候你们呢就是说这些人呢就要去做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要做一个衡量，就是说你要去接受哪一个选择。这个东西呢就是变成一个个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假如说有一个人，对不对，他急需要去工作，但是他唯一可以找到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一个不合规老板给的工资的工作，那因为他急，他很可能还是会去愿意去就是说答应这件事情。
那么赵律师，如果就是说员工认为不合法或者是认为有争议的话，是可以向 Fair Work 去投诉的，对吧？
随时可以的。
好的，张先生，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那个投诉的之前需要搜集哪些证据呢？
例如就是说他给过你书面上的这种电子，要么是邮件，要么是微信，要么是信息，就是说哦，你可以来这里工作呀，然后你的工资是多少等等等等等等。OK，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但是一般上书面的话可能很难去就是说搜集，但是我不建议录音，因为录音其实
在新州是不合法
的。
对
啊，
好的。
那我们会能得到哪些法律援助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雇律师的话会不会很贵费用呢？
如果是向 Fair Work 是投诉的话，应该是不需要多大的费用的，是吧，赵律师？
没有错，你如果向 Fair Work 投诉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费用的。那么 Fair Work 会把你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接到手里以后，他们就开始调查，如果他们需要更多证据的话，他们会去联系你。
好的，张先生。
好的，
好，先问您去查一下，谢谢张先生。接下来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Tony， 您早。
喂，你好，是
我吗？久等了，您请讲。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就是说汽车肇事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就是碰到过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商务的那种运货的那种面包车，然后呢，对方是一个那个forklift 就是那种叉车，它是手推的，那也就是 pallet jack 那种。他卸货的时候，他把我的车门的传感器给弄坏了，然后他说他不需要负责任何责任，即使是他弄坏的。请问这是正确的吗？
哦，这个当然不是正确的。就是说，根据您说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如果是他在工作的时候把你的这个个人的资产，就是说你的车弄坏的话，他肯定是有责任要赔偿的。
但是
这个
好，
他说，
但是他说他因为我的车门太窄，所以说他也不太好操作，所以说他说他不小心弄坏了，然后他也不想赔偿，他也不给我留下任何信息。
像这里
遇到
这
种
情况
怎么办呢
？OK， 不小心。这个是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小心并不代表说一个人可以在就是说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别人自身的时候免责。不小心在法律上我们叫疏忽，对不对？这个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得到赔偿的。那么呢，至于说如果他不想给你任何的这种理由证据的话，或者说联系的方式的话，那这个东西呢只是一个，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要动一些脑筋，例如。他在某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手推车上面有没有任何，就是说记录一些号码呀、注册号码等等等等，或者甚至你可以去跟他去跟踪到，就是说他的车的他自己的车里面，你可以把他的车牌号拍下来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去做一些基本调查的这个情况。OK， 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报警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民事私人之间的一种纠纷。除非他动手伤害到了你 ，OK， 或者是说他对你车的这个 损害是非常严重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可以去考虑去叫警察，然后警察可以做一些基本调查，因为就是说伤害到别人的资产也是一个刑事上的一种责任。
嗯，
好，那如果我问一下，如果我车里面有那个摄像头拍到他的行为的话，我车自带的那些摄像头，请问如果说这个一旦要去法庭，会作为证据被采用吗？
这个东西可以作为证据采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般上呢，这种情况第一个门槛 ，OK， 是要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因为没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是很难去开启这个法律这个程序的。因为要开始一个法律程序，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诉状 OK 递交到他亲自递交到他的手里。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住址，这个东西是很难的。所以呢，一般上在任何纠纷的情况下，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他叫什么名，他住在哪里。这件事情，这个信息有了以后，其他事情都很容易做。
嗯，如果对方硬不提供怎么办呢？这时候可以报警吗？让警方去提供一下他的信息。
这个也是，就是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的。如果是一个民事的这个纠纷的话，如果对方硬不提供的话，那个到时候我们只能去动脑筋，靠自己的这种
自己去举证是吧？
没错，没错。
啊、哦，托尼，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我顺便再问一句，如果我知道他工作的地方在哪里，可以吗？但我不知道他具体家庭住址。
是这样的，一般上一个员工再去就是说履行自己身为一个员工的责任的，要造成对另外一人的损失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雇主的。
嗯，
就是说假设说我是一个厨师，然后呢我在炒菜的时候油不小心溅到了一个客人的身上，对不对？客人因为我是在就是说履行我身为一个厨师的这个情况下而造成这种伤害，那么呢这个顾客其实不用起诉我，可以起诉我的雇主，就是说起诉这个饭店。那么同样的情况下，那个人假设说他在用这个 forklift 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工作，那你其实可以直接去起诉他的雇主。
嗯，托尼，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好，
您可以起诉他的雇主。好，谢谢托尼。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打进电话了支持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在空中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